One.
听众朋友你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现在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到十二章所有的声音档和文字档的讨论问题都已经整理好摆在上面了，又加了几首新歌和新诗在译文栏里面，您要是有空，欢迎您去访问这个网站。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是一章大多数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圣经。对于熟悉的圣经啊，要怎么进一步读出来它与我们的关系，或者说更真切地接触到其中的意义，往往是难的。因为这些的经文是我们一信主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带给我们很深触动的话语，你一遇见它就觉得说圣经真是神的话，这些话和世界上的教导多么的不一样。那这种感动可以在你心中留相当长的时间，可是不知不觉一年一年过去，这些圣经往往也就对我们成为最封闭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过度熟悉，曾经被感动，又听了许多传道的人解释，以至于这些很熟悉的圣经，无论是他对我们或者我们对他，就好像有点再也进不去的感觉。既然这些神的话这样的闪闪发光，他应该与我之间就有一层更深的关系，可是我却与那个关系隔了一堵墙，怎么办呢？这时候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回到最简单的文法来把这些话重新分析一下。什么叫最简单的文法？就是你认为完全没有解释必要的字词句子。就拿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来说吧，我们念一下头一段和最后一段。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这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最后一节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请问从基本的文法分析，这两段话里边重复出现了哪一些的字？当然从名词看，爱出现了好几次，从主词看，我出现了好几次，从动词看呢，这两段话加在一起啊，最常出现的一个基本动词是有，其次呢是能，对不对？你说这有什么好讲的？哎，请你不要外行，这一段圣经啊在对比一件事情，就是我能和我有之间的区别，对不对？它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呢，还是要我们有呢？你能不见得等于你有，你有也不见得等于你能，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在神家的服侍，哪一个字对我们威胁更大？那当然不是在乎你能不能，而是在乎你有没有了。有没有什么不用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谁有没有爱呢？不是传道人有没有爱哦，而是你有没有爱。再看看语法的时事，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来判断我们有没有呢？十三节的话，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都会背这句话，可是请问从文法上来看，什么叫做如今长存的有？这句话里面少了个主词，以至于我们在念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偏差的印象。如今长存的有太阳、有月亮、有地球，是不是这个意思？爱是长存的，信是长存的，望是长存的。如果是这个意思，那就与第一段所讲的产生偏差了。它不是从学理上说一件事情有没有，或者那件事情有多么重要，而是从头到尾在说谁有没有啊，我有没有。或者说一点哲学的话，这个爱的客观存在其实不是他在讨论的问题，他在讨论的重点说那个爱的客观存在能不能在你身上成为一种主观的存在。这样听得懂吗？这十三节可以连到第十二节去。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十三节接着说，如今长存的，这两个如今你要把它摆在一起，在这个两个如今底下所讲的主要对象是谁啊？是我。我们活在什么地方呢？活在如今里。可是我们所活的是不是只在如今？不是，从如今一直要活到什么时候？到那时，见主的那时。照这样看，什么叫做如今长存的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活在如今，却已经可以开始积蓄永远。有的东西不但今天有，那时也有。今天在，那时还在。今天是我的，那时仍然是我的。反过来讲，你在今天所能的或者所有的一切啊，不见得每一个都是能够长存到那时的。有一些的事情你今天能今天有，并不见得等于你到那时的时候仍然能仍然有，并不见得与你到那时的有没有相关，对不对？比如说做医生的人，他能够看病，可是医生这个职业到天上肯定是干什么？失业嘛。今天你无论积蓄了多少高超的医术、治病的技术，到那时通通要丢下来。保罗从第八节他就开始说了，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把它和我们刚才讲的连起来，先知如今讲道之能到那时终必归于无有。你无论积蓄了多少讲道之能，并不等于你到那时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如今说方言之能到那时终必停止，如今的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不单有限，尤其我们要明白，到那时，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并不是归于无限，而是归于无有了。你说难道那些知识没有了？不，那些东西跟你今天在服事上之能关系变了，或者说你到那时的服事不再是靠着这个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今天所讲究的恩赐也好、功用也好、执事也好，到那时怎么样啊？归于无有了。因为完全的已经来到了，不需要你在这方面做工了。我们大家都与主面对面了，我们大家都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神的话还在那儿，只是对你来说， 这些你今天所能的，并不到那时帮助你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的人。这些的能，甚至到那时都要算作什么？无有。讲到这里，我们已经使用了读这些熟悉圣经的第二个诀窍，就是要做一些比较远的、比较篇章性的连结。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讲这个问题？它跟十二章的关系是什么？十二章是讲如今的服事，如今神在教会里的安排。这些虽然好啊，我们尤其要知道，保罗现今如今要把一个最妙的道指示给我们，因为那一个指示给我们的道是关乎我们到那时有没有的。那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财宝，是我们从如今就可以向那时去积蓄？从如今，从现在，你若有，到永远，到那时，你仍然有，仍然是你的。他让你见主的时候成为一个富足的人，那只有三样。哪三样啊？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这话非常重要，关乎你我的那时啊。再换一个角度说一遍，我们常常说钱财这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得对。名利这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依此类推，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呢？不，虽然生不带来，死却可以带去的，如今长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你今天就可以拥有长存的天国的产业，不是讲到天国的房地产，而是有信，有望，有爱。这是保罗在写这章圣经的时候可能要我们存在心里的一个基本方向。我们如果能够把十四章第一节的头一句话放进十三节的最后，那就更清楚了。他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因为他现今如今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好叫你们要追求爱。追求是一个很重的字啊，新约圣经里面用的次数不多，并且用的时候它常常与另外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要追求。这不单是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需要用力的决定，不是像小孩爬着爬着就会走了这样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在心里面认定了一个目标，把这个目标当成你努力的对象。所以保罗叫我们不但要追求，还要竭力追求。追求什么呢？今天有一句很流行的行话叫做追求主。那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啊，我们是跟随主，而不是去追求主，像你谈恋爱一样这样去追求一个还不知道追得上追不上的对象。我们是跟从主，而不是追求主。只是跟从主的时候，主有一些要我们追求的，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你看见了没有？基督是神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已经得到的。你就是因为神已经把这一位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他成为至宝，并把万事丢弃看作粪土。你得到了他才能够跟随他，跟随他的时候他又给你一些竭力追求的对象。那个对象其实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追求主，而是什么呢？第一，在罗马书十四章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第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要追求良善。第三，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提摩太后书再说， 要同呢倾心祷告主，而不是追求主啊，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但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还要追求圣洁。在这一切的追求之中，最画龙点睛的话，当然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这里所说的，你们要追求爱。这个对爱的追求，而不只是爱的本身，才是他在13章开头12章结尾所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或者说最妙的道路指示你们。他不是在说爱是一个最妙的道，最妙的神的话，而是说要追求爱是一条上好的道路。你不要在恩赐、执事、功用这些神在教会所设立、所安排的事情中转不出来。看到神所设立的使徒、先知，看到别人做教师、行异能、得恩赐、医病、说方言、翻方言，你就想起来从外面去效法他，或者到神面前去苦苦的追求。不，那些是神随着他的意思、圣灵随着己意安排在教会里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岂多事？因为他不要你胡思乱想、东奔西跑。那些恩赐或者职分的得到啊，不是靠着你去追求。那你追求什么呢？你们要切切地求，或者说你们要切切地追求有一个叫做更大的恩赐。这个更大的恩赐，或者可以比较妥当地翻成，你们要切切地追求那最好的礼物。只是这样说呢，听起来有点不对头。礼物是人家白白送给你的，怎么说要去切切地追求呢？因为这里所说的恩赐和前面所说圣灵的恩赐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前面所说的恩赐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因为圣灵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是你切切追求的结果。你可以说那位弟兄有医病的恩赐，得了医病的恩赐，所以他可以去医病，我不用去医病，却不能说那位弟兄得了爱的恩赐，我没有爱的恩赐，所以我不去爱，对不对？只是保罗在这里顺着我们那个羡慕恩赐的心、追求的意愿，再把恩赐这个字拿出来，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更大的恩赐，最好的礼物，是基督要我们得着的，是你不但要跟随主，更要去追求的。那我现在把这一条最妙的、更美的道路指示你们，就是你们要追求爱。这个更美的道路不单是你们应当去追求的，也是不能不去追求的。你在教会得了圣灵的恩赐吗？你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吗？你要小心哦，若是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博一般，而这个爱是需要你去追求的。你在教会中有执事吗？像先知这样能讲道吗？像使徒那样有知识，能明白各样的奥秘，还加上一个能够移山的全备的信吗？你要小心哦，若是没有爱，你就算不得什么，而这个爱是你要去竭力追求的。你拿自己有办法吗？你完全知道怎么攻克己身吗？你能将所有的真的都变卖了周济穷人，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吗？你仍然要小心，因为你若没有爱，这一切在人看起来了不得的行为仍然与你无益呀。而这个爱是你们要追求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又回到了一个讨论过许多次的要点，读圣经啊，在反复读完了一段、读完了一章之后， 最好能有一个习惯，就是问问自己这一章的大意是什么，主旨是什么。你如果要为这一章取一个标题，你会用哪几个字来形容它，来定义它？有了这个标题，它就能够帮助你回头再进一步的去明白这些话，从这个话里面得到一些更实际的收获与帮助。那碰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大家都是习惯性的眼睛一闭，说这一章是讲到爱，讲到爱的定义。浪漫一点的人就说这是讲到爱的真谛。现在还有新的分段圣经说这是爱的歌颂，恐怕不对。这一章圣经的主题是你们要追求爱，只是既然讲到把爱定成一个你们要切切追求的更大的礼物，更妙的道路，那就一定继续需要定义澄清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到底是什么，这才引出了爱的真谛，爱的定义。但是这一章的主题啊，不管怎么看，你不能把它写成爱的歌颂，这个有点太离谱了。有了要追求爱这样的主题，这样的方向，我们才不会犯一个毛病，就是把这张圣经啊背得滚瓜烂熟，又写又唱，如醉如痴，却忘了这个爱啊不是你已经有的，而是你要竭力去追求的。在我们见主之前，当我们还活在如今，为那时候而预备而服侍，有很多事情啊是你无论怎么用力也难以超越的。虽然还不能说是梦中喝水醒来仍觉口渴，但是的确保罗在这里说，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个模糊不清的原文叫做如同猜谜。一个人要是能对着镜子剪自己的头发，剪出来有模有样，那我们称赞他功夫高。同时他一定有一面好镜子，从前不是玻璃镜是铜镜啊。那真是半摸半猜。如今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无论你怎样去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你所认识的，你所知道的，都被戴了个大帽子，就是有限。前面他不才说过吗？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就是等到那时候，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除了照镜子猜谜之外，如今这个有限的阶段，保罗又把它形容成孩子。与那时候比起来啊，今天你德高望重，白发苍苍，保罗却说你仍然是做孩子的时候。不但是做孩子的时候，而且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摸索，模糊不清就是模糊不清，仍然是在这里猜谜。只是我们的信心与我们的盼望都在于有一个结局，叫做那完全的来到。到那时就要面对面，到那时就全知道。那个全知道就会让我欢欢喜喜的，你甚至要说哈哈一笑的，把我们今天这个无论多么努力啊却仍然像是做孩子的事都丢弃了，都放下了。因为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那你说这不是挺枉然的吗？不，如果猜了半天都猜错了，也没中奖，根本没有答案，没有那个真实的存在，没有一个结局就是完全的来到，使我们进入那天上本体的真相，那你可以说这都是一场空。如今因为有那个真实的完全的来到，因为我们要与他面对面，所以这时我们的信心与盼望就使得我们不但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成了一群有方向 有目标的客旅。知识会归于无有，有限的会被丢弃，但是经过这些模糊不清的猜谜摸索，当那些孩子的事脱下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什么？有信有望。没有这些对着镜子观看的模糊不清，不经过这个做孩子的阶段了，你尽管进了神国，却一点都不丰富。因为你怎么样啊？没有信，没有望，即或有的也就是这么一点点，让你仅仅得救。还记得吗？保罗在第三章说，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什么东西存得住？金银宝石存得住。什么东西存不住？草木和秸存不住。那什么是金银宝石呢？存得住的人所存下来的是什么呢？答案岂不在这里吗？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尤其不要忘记还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今天的时间用完了，但是盼望我们的好奇心都起来了。什么是爱呢？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道理。人都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两个人结婚因为如今他们有爱，结了婚最存不住的，更不要说长存了，就是他们的爱。圣经的话却反过来讲，人在地上走，神在天上等，你期待见他，他更期待见你，并且他期待我们见主的时候，不再是像我们初得救的光景，双手空空，赤身露体来投奔主，而是带着你所积存的，你所有的，丰丰富富的，有信，有望，有爱，来见他。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他不但知道你，他更知道你的爱，而且他为你预备了一切的环境，给你一次再一次，一天再一天的机会，让你去追求爱，让你在爱里边得到完全。大家好，在我们接着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之前，可以先回到约翰福音的最后，那是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的经过。复活的主和肉身的主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至少我们可以说，复活的耶稣还是喜欢问我们问题。约翰福音一开头，主就问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你们要什么？到了他复活的时候，他仍然要问门徒，问他们什么呢？那时候门徒在打鱼，在船上，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眼睛看不清楚没关系，耳朵要听得明白，他一问问题你就应当知道是耶稣了。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让我们今天特别注意那个有字儿，因为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上一课所讲的重点。你们有吃的没有？在神的面前，他不是看我们能不能，而是有没有。等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又问问题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连续三次这样问西门，问得彼得忧愁啊。这个你爱我吗，用一个比较不通的中文来讲，也可以翻成你向着我有爱吗？前面主问他们有吃的没有，他们没吃的，要有吃的就不下去打鱼了，而且终夜劳力没打着什么。主叫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网一撒就真的有了，本来没有的这网一撒就真的有了。 甚至多到拉不上来，拉上来到主这边，却又发现，哎，你问我们有吃的没有，其实你自己这里有吃的啊，不但有吃的，有炭火，有鱼，有饼，都预备好了，几条鱼几个饼没讲，说不定又是两条鱼五个饼，就望着天祝福一下，拨开肯定够门徒吃的。哎，偏偏主耶稣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神所预备的加上人所预备的，这一顿早饭吃得可好。吃完了早饭，主耶稣又问了，刚才问你有鱼没有，这次问你有爱没有。有鱼没有这么一问呐，就把彼得窘得赤着身子跳到海里边去，不知道要怎么办。当初我呼召你出来，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现在你不但没有人，就你们几个门徒去打鱼，而且连鱼都打不着，是吧？好了，这是主不为难你，要打鱼就给你鱼，而且还请你把你打的鱼拿几条过来。吃完了早饭，这个问题可难了，不是有吃的没有，有鱼没有，有饼没有，而是有爱没有。你叫彼得怎么办？他不能再脱了衣服，再赤着身子跳到海里边去，他能不忧愁吗？那真是大大的忧愁啊。问题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向着我有爱吗？彼得答不出来，耶稣给他的答案却是，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我问你向着我有没有爱，你无论是有是没有，我告诉你，这个向着我的爱啊，不是坐在那里祷告主、追求主、亲近主，而是把你的网下到船的右边，往另外一个方向，是对着人去的，是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爱有一个很大的特质，虽然它的源头是神，它是从神来的，我们这些接受神爱的人，要是要变成一个有爱的人，他在你身上的培养与发生，却在乎你与别人，你与主的羊、主的小羊之间，不单在乎你在神面前对着神怎么样，更重要的是你在人面前对人怎么样啊。这是我们在去明白爱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不能忽略的重点。因为如果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段对爱所下的定义是对着神来讲的话，那可好办了。我对着上帝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轻易发怒，不计算神的恶，这好办啊。但是要是这是对着人，那可就难了。不但难，而且我们甚至要说爱是需要别人的。你想想看，如果亚当具备了一切爱的特质，他却没有夏娃，这个爱就不美了。当亚当头一次看见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的时候，我们几乎也要说，他也还没有找到所谓爱的真谛。这样一句美好的话，虽然可以令姐妹们掉泪，若不加上责任，若不加上职分，在他们两个中间呢，就没有这里所谓的真爱。那个责任是什么？职分是什么？就是圣经在底下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并且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些话就对你有一个爱的要求了。生孩子容易，做父母就需要爱。媳妇过门很简单，做夫妻更需要爱。神是真爱，神造了两个人，把他们摆在一起，把自己的爱都倾倒在这两个人身上。那期望从这两个人身上得什么呢？他希望能够看见在这两个人中间产生一种特质，是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特质。这个特质不只是为了神自己，并且这一个特质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都能够是永远长存的。当然这个特质就是爱。既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谜底，干嘛一直在这兜圈子呢？因为 这一段对于爱所下的定义啊，你要仔细的去咀嚼它，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把爱这个字拿掉。上一课里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那我们在读爱这段经文的时候，也不妨先猜猜谜。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把一个好东西叫做面面俱到的东西，比如说冬暖夏凉，老少咸宜，不但专治百病，而且有病治病，没病养生，稳赚不赔，万无一失。像我们推销的人啊，讲得天花乱坠，可是天底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读科学的人现在最热门的就是弄所谓的超导体。什么是超导体？我们老百姓对超导体的基本概念就是一种金属导体啊，当能量从它身上通过的时候，在常温下就能够没有磁场，没有电阻，它对你是100%的顺服，100%的忠心。你从这头交给它多少，到那头还可以收回来多少，全部归主人，一点儿不消耗在自己身上，这个叫超导体。所以难怪这门学问热门，我们简直要叫它美德导体了。这么好啊，那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好东西？怎么样才能够制造出这样的好东西呢？当我们在问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也正是神造人又把亚当夏娃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所要得到的果实，所期待看见的现象。并且他所期待的还不是说给你多少你还多少，而是在你们两人中间产生一个永不止息的爱。你在亚当夏娃之间若是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啊，那就请你注意看耶稣基督与我们之间那一个神在耶稣基督里把自己的爱向着世人发出来，那一个仅仅是单向的爱就结出多少果实来。一粒麦子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这个爱不单是在神子民的身上产生了回应，会对着神说我爱你，对着主耶稣说我愿你来，而且在这许多的子粒之间呢，彼此激发了更多更多辉煌灿烂的爱，如同大雷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魔鬼怎么可能不逃走？天使怎么可能不欢呼？父神怎么可能不欣慰？这个叫做赞美，这个赞美才真真正正是成为以色列神宝座的赞美。这个赞美才不是像明德罗想的博一样。你看主耶稣打那个少年官，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这不是已经很好了吗？怎么后来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不是同一回事吗？不，同一个爱，重点不一样。无论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或者是你这个人要去爱人如己啊，那个重点都是比较在你自己身上的。彼此相爱，重点却被转到彼此这两个字上。主拯救我们是一样的，他不但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显在我们身上，他不但要显在我们身上，他更要住在我们中间。哪一个最难呢？神真正要收的是哪一个？住在我们中间。启示录里面说什么？从宝座有大声音出来，不是说看呐，神的生命在人里面，看呐，一个一个亚当的后裔都成了圣了，而是说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是彼此之间这个爱的激发，爱的来往，不但是神所要看见，神造人，神救人的目的，更是神要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到此处，明明是讲教会，讲着讲着为什么要讲到爱？因为教会里面没有爱，你所有的恩赐、功用、职分、规矩、吩咐通通要落空。弟兄姐妹若是不知道把这个你们要追求爱，你们都要一起追求，不是一个两个的追求，是彼此相爱的爱，而不只是我这一个人何等爱主的爱。弟兄姐妹要不明白这件事， 那你教会的路肯定要走偏的。让我们再把注意力转回来，人与人中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人逼迫你也好，称赞你也好，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境况之下，从你这个超导体发出来稳赚不赔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品质，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不会嫉妒他，你在他面前不会自夸，不会张狂，你对着他不做任何害羞的事，你无论什么情况不求自己的益处，你不轻易发怒，你不计算他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眼前，请你形容一下，猜猜用什么样的话来表扬他最好呢？那我们的老祖宗可能会说，这个人很有修养，这个人很有德性，这个人是一个翩翩君子，这个人胸怀大度。猜对了没有啊？虽然不能说错，可是通通猜偏了。当保罗把这一些的品质加在一起，取了一个名字，称他为爱的时候，确实让我们震惊。爱这个字早就被用在别的方面了。你看这里面有几个字，多么吓人呢、啊！爱是不喜欢，爱怎么会是不喜欢呢？哎，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我们从前的想法里，所谓爱，它的特质好像跟这些事情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是个感觉，它是个兴奋剂，它让我舒服，它让我发狂，它让我高兴。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是把我自己臣服在这种感觉底下，让他开着我这部车啊，随便乱跑。因为爱就是真理，爱以外没有真理，爱最大，爱不喜欢，其他的真理比我还大。我们从前所说的我爱啊，都是在搞这些东西，而不是在我与我所接触的人中间建立起恩慈、包容、相信、盼望与忍耐。可是既然圣经说爱是，那你就得把圣经当成一个最最准确的字典。爱不但是，而且爱就是，爱只是，凡不是这样的也就都不是爱。读完了这段圣经，至少从今以后你对于爱这个字的使用得有一个全新的看法。什么叫做认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悔改的人？那首先，当你照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面镜子的时候，你得顺服下来啊，把从前种种的那些不再称为爱，而定义为私欲、邪情、放纵肉体。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没有爱的人，在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才是爱，才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并且把这个爱装进我们的心里。如果你真要在人间找一个爱是稍微配得上这里的定义的，那恐怕只有父母对儿女的爱了。有了这些各方面的基本认识，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保罗在这里对爱所下的定义。这里一共有16个很短的句子，每一个句子都在对爱下定义，其中又有一半是淘汰性的句子，像比赛的初赛、淘汰赛一样，是在乎不做什么。另一半才是讲到爱本身的特质。让我们先从这八个不做什么开始。第一，当我面对别人所有的或者所是的，你不嫉妒。第二，当你面对你自己所有的或是所是的，你能够在言语上不自夸。第三，在行为上不张狂。所谓自夸与张狂，是从心里对自我的感觉出发，彰显到别人面前，让别人觉得他不如你，对不对？第四，除了面对这些别人已经有的或者你自己已经有的能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之外，对于你还没有的，在时间上还没来，在目的上还没到的一切事情，你又应当有两个打算，就是第四，不做害羞的事；第五，不求自己的益处。所谓不做害羞的事，当然就是不做任何事情是你不敢、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从任何 不真实、不合法、不应当的小事，到偷窃、淫乱、拜偶像，通通叫做害羞的事。那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我们留心去读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对于吃拜偶像的祭物所做的讨论，应该就很明白了。有许多的行为，虽然从道理上来讲，不见得是一件错的事，却是一件没有爱的事。在爱中行事，就是求别人的益处，求造就别人，造就教会。不做，只是一种禁止，不求，就更是一种打算了。第六，不轻易发怒。我们常常认为发怒是在乎自己对脾气的控制。不，发怒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活着干什么，你不知道你在教会里的职分是什么，你当尽的功用是什么。你若从起初就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绝对不会是一个轻易发怒的人。你如果这样还会发怒，那就显明你的心肠啊，不是为父的心肠了。你应该为自己奉献为仆人，在教会中的职分、功用、恩赐有一番全盘的检讨。除了不做、不求，还有第七，不计算。不计算与不知道有很大的区别。不知道是糊涂，不计算是爱，对不对？我们才说过，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知道我们的善与恶、义与不义，他却不以这个来对付我们。最后第八样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喜欢。爱是对于不义的事情有一个反对，一个坚强的反对，那个叫做不喜欢。小孩子不喜欢吃的东西，你是怎么也塞不进他的嘴巴里去，是不是？真爱对于不义的事啊，就有一个百分之百的排斥。今天有一个很流行的教导，就是到处问人说你爱不爱耶稣。很多弟兄姐妹一听到这个教导就给吓傻了。你自己衡量衡量，我不能说是一个爱耶稣的人，至少我花在他身上的心思以及他对我的吸引力是不能和我的女朋友相比的。你得小心哦，圣经所说的爱不是说你花不花时间和耶稣谈恋爱。你要教导弟兄姐妹爱主，可是你绝对不能更改这个爱的定义。爱耶稣不是一种私爱成病的爱，主自己已经在他的话里面定义得很清楚了。什么样的人是爱耶稣的人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这不是很明白吗？我们教导弟兄姐妹爱耶稣固然是好啊，却不能更改这个爱的实质。所谓爱耶稣，不在乎你的感觉里边，你觉得你多么亲近他，你多么享受主，主多么甜蜜，而是你是不是有了他的命令又遵行。爱耶稣的人不单遵守他的命令，尤其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不喜欢不义，不喜欢不遵守他的命令，这是爱。有一位主的侍女说得很好，你单单要诚实是不够的，你必须恨恶撒谎，你必须爱诚实，你必须喜欢诚实。所以这八样啊，替我们摊开来，是我们怎么对别人，在别人面前怎么自处，对于自己又应该有哪些打算，哪些衡量，哪些反应，以及对于神的话有什么态度而言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彼此相爱，虽然给了我们例子说要彼此洗脚，却没有接着讲下去这个彼此相爱的细节是什么。保罗却在哥林多前书做了一个相当详细的补充。那除了这个淘汰性的句子，爱不是什么之外，还有八个定义性的句子。第一，爱是恒久忍耐 ,long suffering。这话听着好像很容易懂啊，其实还真的很难懂。请问，一个恒久忍耐的人，他觉不觉得自己在忍耐？他是时时刻刻用力告诉自己说再忍耐， 我应该忍耐，我就算忍不住了我也要忍，我要无限制的忍耐下去，还是他对这个别人看起来需要用很大力气才能忍耐才能吞得下去的事情环境或者是遭遇或者是人有一个长久的安静与温柔呢？忍耐是讲到自己，第二恩慈就是讲到你怎么对人。单单恒久忍耐安静温柔啊，固然是好，你要造就别人还得加上又有恩慈。夫妻一辈子到老还说爱不爱，有没有那种浪漫的感觉，这是傻话了。你应当问的是我们两人中间有没有恩慈，有恩慈才叫爱，没有恩慈有再多的浪漫也是假的。到头来啊，不是我们两个被磨得百分之百相合了，而是对彼此有一个从心里面出来的敬重与接纳。我本来就是你，你本来就是我，我本来就是为了帮助你的软弱，你本来就是补满我的不足。你有脾气，你有不顺心的事儿，你不能在外面发，正好回到家里我做你的避风港，你可以发发你的软弱，没有人知道，没有别人疼，我疼好不好？我不再要求你改变，我心甘情愿的陪着你走，帮助你，与你度过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这个叫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夫妻之间如果是这样，教会的肢体更是这样。什么是既没有忍耐又没有恩慈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八个一连串的淘汰性的句子里面所说的，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而且仍然被不义所吸引。然后接下来他讲第三，爱有一个特质，就是只喜欢真理。爱跟喜欢连在一起啊，只用在真理上，特别吧。首先只喜欢真理一定包含了两方面，第一，只有神的话是真理，第二，我只喜欢这个神的话，这神的话是我唯一的喜欢，我把其他的东西通通算为不义，并且不喜欢他们了。要不然你就不能说只喜欢真理。说到真理一定要讲究真理的内容，你不能说原则上我同意只喜欢真理，可是真理是什么呢？我和比拉多一样，问一句就转身走开了，到头来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是我只喜欢真理，你是骗自己啊。请问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是不是真理？你喜欢不喜欢？如果是，那你就不要在婚姻以外去滥用爱这个字，你是在撒谎，你是在骗自己，你也是在自取灭亡，你是个恨恶真理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不是真理？你爱不爱这个真理？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天下，你爱不爱这个真理？所以你看这个定义是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极端排他。一个人要是不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真理啊，在他的里面其实没有爱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为什么？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啊，可是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此你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神的爱。你看看这个只喜欢真理啊，实在非常非常重要。你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从这个爱的定义里面拿掉，这些话就突然成了漂亮的空句子了。你不能把爱与从神来的真理分开，也就是因为对于这个真理有了一个全面的明白、接受与热爱，所以才能够说第四，凡事包容；第五，凡事相信；第六，凡事盼望；第七，凡事忍耐。爱不是叫你做个老糊涂， 更不是让你成了一个什么都好什么都对无知无觉的行尸走肉，还称自己为高僧。不，因为这个真理，所以我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为我晓得神正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要站在地上，我与他是要面对面的。人心都要显明，误会都要澄清，眼泪都要擦干，痛苦都要过去啊！所以我才能不费力就忍耐，不勉强就包容，不讲理就相信，没看见就盼望。这一切爱的定义加在一起，圣经还告诉我们，爱是永不止息。中文一说永不止息，我们就想到很远很远的以后还存在。其实这里恐怕有另一个重点，爱非但是永不止息，而且从不止息。主耶稣说他自己是息在、今在、永在。爱如果是永不止息，那肯定也是息在、今在、永在，因为神就是爱。但是对我们来说，尤其要注意啊，那个息在、永在中间那个今在，昨天在、今天在、明天还在。真爱是不变的、恒长的、总在那儿的。无论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向着什么人、什么事儿，他不会不见了的。他既然在你与儿女之间，就应该在你与配偶之间；既然在家庭之间，就应该在你们与别人之间，在教会之间。这个叫爱是从不止息、永不止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就全被藐视。难怪保罗教我们切切的求那更大的礼物、更大的恩赐，就是爱。切切的求啊，如果你执意，就变成贪心的求，贪得无厌的求。因为这个爱实在是太好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讲了这么多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爱。所谓求，是不是拼命到神那里去祷告呢？进食祷告求爱，还是教会听到求爱？这个爱可以借着别人的按手传给我吗？你们要追求爱，怎么个追求法呢？我读完了这些定义，我觉得自己是怎么追也追不上了。这里边的讲究就得留到下次再谈了。我要向山，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